2025年10月14日，一个看似稀松平常的日子。当然，如果你是撸啊撸玩家，而且看职业比赛，你可能会说这一天是 IG 被打成17强的日子。但这不重要，在这一天，微软宣布 Windows 10系统停止维护更新的日子到了。从2025年10月14日开始，再也没有漏洞补丁和安全更新了。这意味着 Win10 系统变成了一个爹不亲娘不爱的过去死人。这一切实在是太爽。这一天的到来意味着全球无数的用户终于从 Win10 系统无休无止自动更新，大量的始乱终弃，许多的新功能开局巅峰越改越烂当中解放出来了。鉴于当前 Win11 系统依旧处于刚出 ICU 才找回生活自理能力的水平，可以预见在接下来的数年间， Win10 系统依旧会是许多电脑小白和老鸟的第一选择。所以就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让我们一起来为 Win10 这么一款差评如潮开局最终发展到多半好评的系统做一个总结和回顾吧。轰击，你已经大几十天没有更新了，生成的率都不敢这么写啊！粉丝群里面说好的每周两个呢？这里非常抱歉，让大家产生了许多不必要的误解，也是时候向大家坦白我的秘密身份了，那就是其实我是水星人。那么许多人都知道水星的自转周期是54个地球日，所以事实上如果以我的家乡水星作为参照系的话，红酒博其实是日更 UP 主啊，距离上次更新一个多水星日还不到2个水星日。不过鉴于许多地球粉丝对此有所不满，那么接下来红酒我会努力更换价值体系和参照系。回到正题，微软自从 Win98 之后就进入了一个神鬼恶向性的怪圈， Windows 千禧年版非常失败，Windows XP 一代经典， Vista 因为太过超前，性能要求太高，稳定性差，最后失败。2009年的 Windows 7系统又成了一代经典，到了2012年，微软雄心勃勃，决心用一种完全不同的系统形态打破恶向性魔咒，于是在年底端出了21世纪最激进的 Windows 系统，为触屏专门优化的 Windows 8。慢着红牛，今天不是悼念 Windows 10吗？还讲它的前辈们做什么，因为别的可以不说，Win8 必须要简单的讲一讲，不讲 Win8 你们就不明白为什么微软 Win10 是怎么来的，这是一个前因后果的问题。 Win8 有两个版本， X86 版和 RT 版，其中 RT 版是面向 ARM 设备的，所以不能使用传统的 EXE， 必须使用微软应用商店内的 APP。 说实话， Win8 的应用市场放在十几年前的2013年不得不说是一场伟大的尝试，里面的许多 APP 都能横跨 X86 和 ARM 架构使用，当然这意味着开发者要上传两个版本。为了推广新的 APP 体系，微软甚至激进地拿掉了沿用数十年的开始菜单，直接给了一个全新的 Metro 菜单。微软对此的解释是，触屏 APP 乃 Win8 之雅正，开始菜单是 Win7 之漏规。但是时间到了2013年的这个节点，微软自己的手机 WinPhone 系统都已经沦为安卓 iOS 之下的 Others 了，只有个位数的市场占有率，微软根本没有办法号召开发者们在 WinPhone 之外再在 Win8 系统上面开发软件。而且 Win8 RT 不知微软出于什么理由使用是英伟达的 Tegra 处理器，而手机 WinPhone 则只用高通处理器。十几年前的手机处理器界还是比较百花齐放的，高通处理器和 Tegra 处理器在硬件架构有许多不同之处，这意味着很多 APP 从 WinPhone 手机挪到 Win8 RT 上都得重新开发适配，等于一个 APP 要在微软的应用体系里开发3次才能完成手机、平板和电脑的全覆盖。程序员在开发软件的大世界里不小心误入了微软软件体系，微软看出的条件竟然是给我开发软件啊，三回。而且 Win8 主要为了平板和触屏优化，但 Windows 绝大部分用户都是传统笔记本电脑和台式机用户，这些传统形态设备使用 Win8 的体验就非常别扭，触屏滑动呼出侧边菜单，点击 Win 图标进入 Metro 菜单， Metro App 点击默认全屏，顶部下滑分屏或者是退出 App 等等，这些操作触屏一滑就能用，但是放在传统电脑上你就要用鼠标去滑动点击并拖拽，很麻烦很复杂。还比如说原来点 Windows 图标左下角弹出一个开始菜单，里面有传统应用，现在 Metro 菜单里面它只剩下 Metro App 了，传统应用还藏在 Metro 菜单的底下，这些东西你不用是真不知道。在广大用户口诛笔伐下，微软掏出了中期改款 Windows 8.1，传统桌面添加了 Windows 按钮等一系列改动，而且 Win8.1 系统由于比 Win7 现代又比 Windows 10精简，所以多年以后 Win8.1 成了精简 Win 系统的一代经典。 但 Win8.1 还是不能止住 Win8 口碑崩坏的大事。最后就是鼠标键盘用户用 Metro 菜单体验很差，触屏用户用传统菜单体验很差。最后从2014年开始， iOS 从 iPad Air 开始开启了自己的平板窄边框时代，安卓平板紧随其后。但是严重依赖边框手势的 Win8 系统，为了防止用户误触，所以就连微软自己的 Surface 边框都得做得很大，设计语言被系统拖累。以上种种，最后微软放弃了 Metro， 选择了回归传统，最后宣告2015年将推出新的系统 Windows 10，并于2015年7月15日推出 RTM 版，7月29号全球正式发布 Windows 10。 Win10 最初的版本相比 Win8 带来了以下几个最重大的更新：恢复传统开始菜单，全新的 Edge 浏览器代替 IE 浏览器，内置 Cortana 智能助手，统一的通知中心， UWP 统一应用平台，一次开发就覆盖电脑、平板、 WinPhone 手机、 Xbox 甚至之后的 HoloLens 设备， Win8 用户免费升级，以及从传统的服务包升级变成 OTA 持续性升级。还有最明显的， Win10 发布以后，没有激活的系统都会在屏幕右下角显示请激活的水印。微软甚至在2015年5月在一次内部会议上雄心壮志地宣布 Win10 就是最后一版 Windows 系统，以后不会再 Win11 Win12 了， Win10 可以一直升级下去，每年至少提供两次大型更新。 Win10 终结论实在太过惊世骇俗，有关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在科技圈内广为人知，最终变成今天的笑柄。Win10 的发布是传统派的大胜利，广大鼠标键盘用户看到如闪电般归来的开始菜单，激动得泪流满面，驱除方块恢复菜单的运动终于胜利了。过去三年，广大电脑用户吃尽了双菜单的苦，受尽了双菜单的累， PPT 演示、玩游戏、跑渲染等等许多场景下，因为误触的触屏或者 Win 键直接跳出桌面进入 Metro 界面引发的尴尬、游戏失误、软件崩溃等惨案不计其数。这些一切在今天终于结束了。凡是开始菜单做出的决策，用户们都坚决拥护，凡是开始菜单的指示，用户们都始终不渝的遵循。 Win10 系统的起步虽然不可避免的会有少量争议，比如说 Win8 时代系统对9寸以下设备免费，导致当年市面上低端平板为 Win8 席卷八荒，安卓入门平板被杀到几乎灭绝，结果 Win10 不再免费了，正好英特尔也放弃平板阿童木处理器了，于是 Windows 平板自此一蹶不振，直到今天依然是小众设备。好日子到2015年11月结束了，微软发布了 Win10 的第一个大型更新 1511 版本，伴随着 Win10 的大更新发布， Win10 历史上最大的一场风波自动更新惨案出现了。现在用过 Win 系统的用户应该都知道， Windows 会不定期的要求你下载更新系统，有些是安全漏洞，有些是全新组件，总之是要更新。但是在2017年4月发布的1703系统之前，Win10 系统是不允许你不更新的，如果 Win10 系统联网并发现了新的更新，用户只能选择延迟，最后期限到了之后就会强制进入下载，下载完了之后要重启或者关机去安装。然后 Win10 在这里来了个大的，那就是普通的漏洞用户可以忽略，直到用完要关机为止，但是重要的补丁或者大型更新最后期限到了之后，电脑就会强制重启，用户不能不装。于是那两年世界各地每天都在上演各种重要场合用电脑结果突然转入强制更新的惨案，打游戏打一半被强制那都算小事了，什么论文答辩啊、企业路演啊、机场看板啊、医院电脑啊等等，这些都是要钱又要命啊。最难受的只有大型更新才会强制重启，那都大型更新了，一时三刻更新不完，短则几分钟，长的整半天也不是不可能啊。于是微软一通操作，一段时间下来发现 Win10 的推广很有困难，用户甚至抛弃 Win8 Win10 回去用 Win7， 买了新电脑到手回去重装 Win7 再用。原本微软预期一年就能完成对 Win8 和 Win7 的替换，结果一年下来 Win10 只占了全体 Windows 用户的 25% 都不到，最后是因为2016年7月微软是免费升级 Win10 的截止期，最后才突破 25% 的关口。微软实在是没招了，发布1607的时候宣布这个 Win10 的周年版本叫做 Rex Dawn，没错，就是我的世界里面那个可以做电路的红石，就是为了重点宣传 Win10 能像红石电路一样扩展的特性，宣传 Win10 能够 OTA 更新这个特点。1607最值得称道的就是系统原生加入了夜间模式，用户对此表示呢，不是不升级， 只是支持缓升级、优升级、慢升级、有节奏的升级，让有准备的人先升级，让心态成熟的人先升级，才能先升级带动后升级。要是具体情况具体升级，不能盲目的升级，让善于升级的人带头升级，让有头脑的人参与升级。或许是微软真的幡然悔悟，又或者是现实的压力，2017年4月 Win10 迎来了真正称得上里程碑式的更新1703。1703版本终于加入了自动更新暂停功能，虽然不能无限期暂停，但是至少不再搞强制重启更新这样的惨案了。1703还加入了游戏模式，就是 Win 加 G 的那个小菜单，不仅仅是作为截图录屏查看帧数和占用率的小工具。1703的游戏模式事实上还有促使电脑将更多的硬件资源分配给游戏进程，并自动优先游戏进程的功能。并且从1703开始，微软越来越重视无边框窗口、全屏窗口这种游戏模式。很多早期的 Win 游戏如果全屏模式下切回桌面，或者 ALT 加 Tab 黑屏许久，甚至卡死闪退都不是不可能。现在许多游戏无边框游戏的推广里面也有微软的一份力。1703带来了一个红酒我觉得相当好用的内置软件 3D 画图，我到现在都还在用。事实上我的绝大多数视频封面都是用这个 3D 画图做的。结果微软去年强制下线了 3D 画图，不预装也就算了，成天在我开软件之后在软件里面强制提醒我，哎，这个软件就要下线了，这个不得不吐槽一下。2017年微软为了推广 Windows 10还推出了终极大招硬件封锁。2017年 AMD 发布的 Ryzen 处理器让台式机从主流4核平台一下跃进到8核，英特尔不得已在八代酷睿上将 i7 处理器升级到6核，新一轮的核战争开始了。微软敏锐地察觉到这将会是一波新用户换机潮，所以找到 AMD 和英特尔一起宣布 Ryzen 处理器和八代酷睿将原生不支持安装 Windows 7系统。首先是 AMD 和英特尔不会针对 Win7 推出驱动，另外如果用户强行安装 Win7， Ryzen 和八代酷睿将原生不支持 Win7 的 USB 核显等驱动，导致用户不能正常使用。虽然用户也可以通过修改 Win7 安装包来继续实现支持，但是这需要一定的电脑技术，而大部分用户一是不在乎，二是也搞不明白。所以2017年 Win10 的占比终于节节攀升，终于在2018年年初取代 Win7 成为最多人用的 Windows 系统。但是2018年之后的 Win10 系统在一些细微之处似乎发生了变化。首先是由于2017年一刀切的强制升级，导致从1803开始 Win10 对于老应用的兼容性变差了。比如红酒自己的一个使用例子，有些 Windows 平板使用的其实是原生竖屏，它的电路板排线在屏幕的短边，普通台式显示器和笔记本电脑的屏幕是原生横屏，电路板排线在屏幕的长边。从1803开始，原生竖屏的 Windows 平板运行部分老游戏，比如说暗黑破坏神2之类的，就会出现全屏显示不全的问题，必须屏幕竖向显示或者窗口化才能正常，就是说大不大，但是这里那里时不时卡你一手的问题。但是2018年下半年微软带来了一个评价不错的系统Win10 LTSC， 这是微软面向企业用户提供的稳定版精简系统，大量消费版系统预装的应用或功能被移除，一个低硬件占用的毛坯房系统受到了不少 Windows 老鸟的推崇。毕竟上一个稳定系统 LTSB 是基于1507，也就是 Win10 最初版改的，确实有点老了。从2019年开始 Win10 逐渐具备了一个成熟的系统该有的元素，不会用电脑的人没感觉它和 Win10 有啥区别，反正用都是用，Cortana 是智障的，通知中心是没有新通知的，开了免打扰是没有用的，应用会自己绕过 Win10 的推送机制直接污染你的屏幕右下角，平板模式是不会用的，应用商店是死活打不开的。会用点电脑的人呢是无奈的，想装 Windows 7但是麻烦，软件也陆续不支持了，有事找 Win10 设置或许有用，但是很多没有的选项还是得去控制面板里面找，整个激活工具去了水印，过两天屏幕右下角又长牛皮癣了，想整个微软的远程控制之类的，发现还得先整个专业版，家庭版不支持。而电脑专业的人则是表示，什么你还在用消费版 Windows 10？ LTSB LTSC 不好吗？ Linux 不好吗？黑苹果不好吗？1GB 都不到的超纯净 Windows 8.1 不好吗？红酒自己2019年可感知的 Windows 10上最大的更新，就是微软带来了全新的 Xbox 应用。2019年开始 PC 也有西瓜皮肤了。到了2020年，微软最后一次发布了由年份加月份的2004版本，表示反正每年就更新两次，那么以后都用年份加第几次更新来表示了，所以后面就变成了 20H2、21H1、21H2 之类的版本号了。 2004最大的变化就是 Cortana 语音助手从 Win10 预装的一个组件降级成了一个 App， 用户甚至可以卸载掉了，取而代之的是搜索图标，标志了几年之后微软兜了一个360度的大圈，最后又回到了搜索工具上。随后几年随着 AI 风潮兴起，微软并没有选择让 Cortana 东山再起，而是宣布由全新内置 AI Copilot 导航功能取代。2023年 Cortana 被 Win10 和 Win11 同时下架，之后的 20H2 上微软带来了重磅升级，全新的 Edge 浏览器。既然大家都不愿意用我自研内核的浏览器，我就投降啦。于是全新的 Edge 浏览器使用了 Chromium 引擎。你的下一个 Chrome 版本何必是 Chrome 的，属于是。作为一个2015年就在使用 Chrome 的用户，红酒当年我看了新 Edge 处理器表示哈哈我不用，于是继续在新电脑上下载了 Chrome。 原本你不如 Chrome 所以我用 Chrome， 现在你也是 Chrome 了，那在没什么区别的情况下我又何必再用其他的 Chrome 呢？最搞笑的是这几年来时不时进系统之后，微软就占用了你的屏幕，郑重其事表示有些选项要用户现在处理。然后当用户疑惑是不是又有什么大型更新或者新特性的时候，点进去一看，先问你要不要订个 Office 365，然后又问问你要不要把数据导到 Edge 浏览器里，然后就没了。只能说微软广告打的是越来越不要脸了。2021年，微软推翻了自己当初的愿景， Windows 11终于发布了，而且微软又一次反复占用了用户的屏幕，问你要不要升级 Windows 11免费的哦。然后吃螃蟹的勇士们升级 Windows 11，发现开始菜单跑到正中间，好吧，这个设置可以调。然后又发现右键菜单变成阉割版，完整版还得再点一次扩展，好吧，这个命令行可以改。然后又发现微软宣传的兼容安卓应用就是套的一个官方模拟器，好吧，这个可以自己回头装个模拟器。然后又发现微软宣传的 Win11 内置 AI 还中国大陆可用，好吧，这个可以花个500万买一张美国绿卡。然后又发现早期的 Win11 系统打游戏帧数普遍不如 Windows10，好吧，这个系统还是先不用呢。嘿咻咻，这个系统啊十分的珍贵，应该让硅谷的 IT 精英们先用。我就一臭打游戏的，我怎么能用呢？我不打扰，我先走了哈。 Windows 11推出之后，许多用户意识到了不能说 Windows 10是一个多么成功的系统，而是它经年累月更新之后原有的许多槽点已经被堵住了。然后考虑到美国的大环境和充斥着印度咖喱味代码的 Windows 11比起来， Win10 起码能用，所以东西好不好还是靠对比。但是 Win10 还差最后一块拼图。2020年英特尔发布了自己的大小核处理器，标志 X86 阵营也进入了大小核异构时代。但是之前的 Win 系统对大小核都存在调度问题，微软表示哈哈，我先支持 Windows 11， Win10 你要慢慢等，要不就用上我这个 Windows 11吧。隔壁 AMD 则表示哈哈，大小核我先不用，我先整个16核的 3950X 来打10核的 10900K， 这核战争还没结束呢。最后在2022年微软终于推出了对大小核调度支持的较为完善的 22H2 系统。 Win10 系统面向未来的最后一块拼图算是凑合上了。2023年，当许多用户在等着微软有啥年度更新的时候，不知不觉就等到了2024年，大家终于明白这 Win10 大概是到此为止了。最终2025年10月14号，微软对 Win10 的支持正式到期，广大用户也终于从 Win10 这个自动更新的地狱中解放出来了吗？文案写到这里，红酒我打开了桌面右下角的 Windows 更新菜单，发现里面还在自动检查更新，我发现我的开始菜单里面还在提醒我重启安装更新，支持不支持谁知道呢？反正 Win11 现在还没有 Win10 用的顺手，红酒目前在用的 14600KF 还能接着用，那 Win10 就接着用下去吧。 Windows 10生于2015年7月29，卒于2025年10月14，一路走好。如果喜欢求支持求鼓励求关注，如果不喜欢欢迎私信我提见。所以各位有在用 Win10 吗？用的话是什么版本呢？有被 Win10 的自动更新恶心过吗？评论区留言吧，点赞、投币、收藏、转发、评论、栏目六连，走起来！如果充电，那就再好不过了。网易云音乐有纯音频可以收听 ，QQ 群暂时满员了。我们下期不见不散。